天地之大，无奇不有啊。就拿天文书来说，星月得了单相思，迷上了关九姑，闭上眼睛，关九姑就到他近前了。哎，他高兴的要命，又笑又哭，睁眼睛什么也没有。这不是病，这是什么呢？这种事儿其实古往今来几乎都有。咱举个例子来说，数年前演了个电影叫《刘三姐》，当时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，家喻户晓。在某市有个青年就迷恋上刘三姐了。其实你远在东北，你又不认得刘三姐，你能得到什么？哎呀，闭眼睛就是刘三姐。这人呢，神经就失常了，结果还住进医院。这不是单相思吗？哎，迷恋影星的，迷恋歌星的，迷恋名人的，得了单相思的大有人在。这就应了那句话，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是一种病态。这星月呀，就这么回事。关九姑都安排好了，在瓜地里头摘了三个香瓜，这瓜才甜呢。拿着小竹筐，穿了一身漂亮的衣服，打扮了一番，像一阵风一样到了老星家。星月他的兄嫂早都回避躲到旁人家去了，房门虚掩着。这星月知道关九姑要来，你说邪门不？平时躺在床上哼哼，连动都动不了，今儿个这精神是为之一振，也换了套新衣服，在屋里头焦急等待着。一看门一开，关九姑进来，星月如醉如痴，惊呆了，这简直是做梦啊！真关九姑来了吗？哎，活生生站在面前，他兴奋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关九姑乐呵呵到他近前，兄弟你挺好呗。怎么叫兄弟呢？从郝明月那儿论，他年纪轻，所以叫兄弟。虽然不是一个村的，但是地连着地，附近这些人谁家都知道谁家的事儿。这星月一看不住的点头啊，嫂子真是您呐，快坐坐坐。关九姑落落大方挨着他坐下了。哎呀，星月简直是手足无措，浑身都颤抖，俩眼都发直啊，似乎都闻着关九姑身上散发的香味儿。关九姑是过来的人了，什么不明白？二弟呀，听说你身体不太好，我们这瓜呀已经熟了，嫂子特别给你摘了仨瓜，你把瓜吃了。哎，谢谢嫂子关心。再看关九姑亲自拿过一个瓜来，给他挡了皮儿，瓤子甩出去，切成一半一半的递给星月。二弟无论如何把这瓜吃了。哎哎，我吃我吃，嫂子你给我毒药我也得吃。你说一个人迷恋上一个人，这玩意给命都行啊。三口五口把这瓜他吃了。关九姑就问他，甜不甜？甜，真的好吃。好吃啊，把这俩你也吃了。打了皮，甩了瓤，切好了给他，三口五口吃了。第三个瓜也没费劲都吃了，撑的肚子溜圆，咯咯直打饱嗝。等吃完了，关九姑问他，兄弟这瓜好吃吗？好吃，太甜了。喜欢吃吗？太喜欢吃了。这瓜呢是我们地里头出产的，兄弟可你们家里头没有这地，也不生产这瓜，是不是？
是啊，
将来我们家也得弄点瓜地。兄弟瓜好吃 不是你们家的，人再好也不是你们家的。拿嫂子我来说，我是有夫之妇啊，我许配老好家了，你为什么要惦记我呢？瓜再甜不是你家的，你能得到手吗？不给你送来，你能尝着鲜吗？你尝不着啊。我说兄弟，男子汉大丈夫，不要想入非非，做不到的事儿就不要勉强去做呀。咱们捞干的吧，我听说你迷恋上嫂子我了，能行吗？咱们能达到什么目的？你不是发傻吗？你是个男人啊，你怎么不能振奋起来呢？你想找天下的女人，只要你有能耐，你费什么劲儿？你这叫痴心妄想，白日做梦啊。这仨甜瓜的事儿，你要牢记莫忘，不属于你的你就别胡思乱想，你懂？嫂子，这个理儿我全懂，可是我就是摸不过这个弯儿来，我他就是想你，是吗？你真想我啊？啪啪啪啪，温九姑抡起巴掌就四个嘴巴子，把星月给揍的是蒙头转向，顺着嘴角血淌下来，这一顿嘴巴子打清醒。温九姑就说他，你真是个没用的东西，我叫你清醒清醒。还是那句话，做不到的事儿你不要勉强去做，人不要想入非非，你要现实一点。你不是想我吗？你得的结果就是今儿个这样。哎呦，打这之后你说邪门，星月扑通就跪下了，嫂子我错了，您这顿嘴巴子把我打清醒了，您这个甜瓜把我撑明白了。是啊，我怎么就钻了牛角尖了呢？嫂子所说我牢记不忘，您放心，从现在开始我就死了这条心，我要振奋，好好练武，好好读书，要长能耐，将来娶个好媳妇，成家立业。哎，兄弟，这就对了，人呢要有志气，听没有？得那窝囊废那样的人才想邪道呢，你年轻有为，你至于吗？这关九姑能说也是个茬子，那是女侠呀。坐了一会儿安慰她一顿，打一巴掌得给甜枣吃，又鼓励她半天，之后关九姑走了。打那星月是彻底悔悟，再也不想这个事儿，真清醒了。该怎么过日子怎么过日子，帮着哥哥在地里干活，家务事也承担起来，该读书就读书，该练武就练武。他哥跟嫂子一看，你说邪门不？关九姑这一来，哎，把病给他治好了。光阴似箭，转眼就是二年呢。这二年他是不懈的努力，这功夫是突飞猛进。那么关九姑呢，这个事儿也没隐瞒丈夫，怕郝明月产生误会。那天回去夫妻二人睡觉的时候，关九姑就跟郝明月说了，说老头子，我背着你干了件事儿啊。什么事儿？是这么回事。郝明月不但不生气，反倒哈哈大笑，九姑啊，你做的太对了，但愿能把星月给拯救过来，我真服了你了，真心。二年过去了，两口子一考察，星月果然学好了，两口子也高兴。但是一打听啊，他还是光吃一个人，一个人难免胡思乱想，怎么办呢？由关九姑郝明月从中为媒做主，把关九姑一个结拜的好姐妹叫凤五娘，姓凤啊，叫五娘，许配给星月了。又凤五娘长得也漂亮，不次于关九姑啊，星月可乐坏了。 成亲之后，两口子的感情十分融洽，对郝月夫妻感恩戴德呀，逢年过节都到这儿来看望来。这两口子成双配对，小日子越过越红火。原来他们家不怎么富裕，自从娶了凤舞娘之后，蒸蒸日上，也盖了新房，也买下好地了。所以呢，他们是念念不忘郝明月、关九姑的恩情。后来他们传宗接代，都有了孩子。星月有个儿子，名字叫星辉。郝明月有个儿子叫郝建。那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啊，这俩孩子走动得非常亲密。这郝建比星月大着五岁，哎，对这小兄弟非常关照，这真叫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。这俩孩子长到十几岁的时候，经常在一起玩耍，没事就成帮凑对上哪玩去，形影不离。离着他们不远啊，有个侯家寨。侯家寨这地方专出枣，竟是枣树，靠着卖枣为生。有个人叫侯三儿，侯三儿他们家那枣树太多了，他怕旁人偷枣呢，在这枣地的外头修了一道土围子，这土围子挺高。等铲枣的时候，这侯三儿拿着棒子、鞭子到寺外头巡逻，要真不注意啊，还真就丢，一夜之间把枣就丢光了，一年白忙活了。可巧呢，郝建、星辉哥俩玩儿，正好路过侯三儿他们家后院，哥俩抬头一看，哟，这谁家？这枣长这么大个，哎呀，真讨人喜欢呐！他们毕竟是孩子，哎，所以这星辉一看呢，动了心了。我哥，你先走吧，你到前面去等我去，我偷点枣，别去，叫人发现了可坏了。没事没事，你先走。就这么郝建先下去了，这星辉呢，爬上土围子，正好够着靠边的一棵树，一伸这小手，摘了两颗大枣，手小枣大，所以就俩枣，刚摘到手里头。让人家发现了，这侯三拎着鞭子正在这转悠，一看，呀哈，谁家小兔崽子跑这偷枣来了啊！当当当，就往这跑。孩子能不害怕吗？这星辉一害怕，往下一跳，咔吧一声，把枣树枝子给拽折了。哟，这一下侯三可急了，不但偷我的枣，还坏了我的枣树，这还了得了？不问青红皂白，抡鞭子就打，啪啪啪啪！你说把星辉给揍的是就地翻滚啊，爹妈瞧好。这郝建呢，等了一会儿，一看星辉没来，心说话怎么出事了？扭回头来找他，一看哟，怎么挨打呀？就知道发生什么事儿，他就在旁边呼救，别打了，鞭子留情啊，别打了。可这个侯三说什么也不开面，他妈小兔崽子，你们一个好东西没有，我非把他打死不可。你说再打不就把人给打坏了？这郝建也是个机劲，一看旁边有块大石头，他就抱起来了，也是个机劲，来到侯三的背后，不让你打你非打，你招石头啪嚓，正打后脑勺上。他也十好几了，也算小伙子了，这下嗨上还轻得了吗？一下把侯三当场就打死了，为了俩枣摊了人命官司，那还了得呀？哥俩一看全傻了。哎呀，这星辉一看眼泪下来了，哥，这怎么办呢？谈了人命官司。兄弟，没你的事儿，没你的事儿，你回家吧。那你呢？你不用管，我有办法，你回家吧。这星辉也就跑回家去了。郝建怎么的，自己到那打官司了，到了衙门了， 去自首去了。我偷俩枣，哎，他看枣的人打我，我急眼了，我拿石头夸一下把他砸死了。我衙门一瞅，和这小伙子自己来到案，还够条英雄啊！好嘞，禀报了官儿，知府大人升堂一问，他说的也是这番话。知府说：“好吧，哎，怎么处置你？调查之后再做结论，押入死牢。”可那星辉回家能不说吗？到家里跟爹娘说了，星月、凤五娘一听，吓得魂不附体呀。哎呀，你哥他能有什么办法呀？一打听，自行投首，打了官司了，根本就没提老星家这事儿。本来这事儿从星辉身上引起的，但是呢，人家郝建只字没提，人把这事儿全揽到自己身上了。老星家能不受感动吗？哎，赶紧找老郝家，找郝明月，找关九姑，两家人凑在一块儿。上下打点啊，那阵就是贿赂呗，那钱就花的太多太多了。终于打通关节了，这知府也不错。知府一看呢，一个年轻的孩子，哎，干脆出于正当防卫，因为对面叫侯三儿是成年人，拿鞭子打他，眼看把他打死了。他没有办法，捡块石头还击，误伤人命。你看，故意杀人和误伤，那性质就变了。官断十条路，这么说也行，那么说也行，那么说掉脑袋，这么说就没事儿。所以取保释放，哎，把人就放出来了。打那之后，老星家对老郝家当活神仙，子一辈父一辈都够意思，能不感谢吗？那时候啊，星月曾经表态：“老哥哥嫂子，我们的命你一家人给的，这叫仨瓜俩枣情。仨瓜就指那仨香瓜，俩枣就偷枣。外人不知道的，不了解是怎么回事。”这一段往事过去多少年多少年了，那么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呐。咱们说的半月山庄了，现在星月做了半月山庄的一把大总管，说一不二啊。他可以放耶律亨通，但是不放李靖。耶律虽然对自己也有救命之恩，但是放李靖。放李靖连门都没有。正赶上郝明月来了，老郝头说了，他花重金你都不答应，那么我这仨瓜俩枣之情你还记得吗？我来保李靖可以不可以？我这星月想起往事来，长叹一声，恩公老哥哥，不就这么事吗？啊，妥了，冲您的面子上把李靖放了。要不说呢，种瓜就得瓜，种豆就结豆，你栽着什么籽儿就长什么东西。过去没有恩情，焉有今日啊。郝明月心里是非常非常高兴，兄弟，我谢谢你了，这不把人给放了吗？你放心，不让你白放，老哥哥记下这笔账，迟早有一天我必要报恩。星月说：“各位啊，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。本来呢，见着我的恩人，我的两位哥哥，我想什么办法也得请你们吃一顿饭，让在家里头坐一坐，叙叙前情。可是身不由己呀，我吃谁，我得向着谁呀。”半月山庄的庄主那是我的主子，我背着他不知道我把你们都放了，这我担着生命的危险，但是呢，为了报恩我也应该这么做。只是我奉劝你们几位千万别进山庄， 进了山庄没你们的好处，赶紧快快逃走。话刚说到这儿，就听一个女子的声音，慢着，想走没那么容易啊！众人甩脸一看，来了50名黄袍武士，各拿长剑，往正中央头前一看，正是半月山庄的庄主流水无情玉笛仙子花月仙。不知道谁给他送的信儿，他赶到现场了，他这一来事儿麻烦了。总管星月一看脸色苍白，汗也淌起来，庄主他是怎么？不要说了。好啊，星月啊，我对你不薄啊，我让你执掌半月山庄的大权，你可好，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揍，背着我不知道，你想放人呢？你知道背叛我的人是什么下场？庄主，不是那么回事，属下绝不会出卖主子，只是原因种种，他是不要讲的。我知道好明月野绿恒通对你都有恩，你为了报答他们就把我出卖了，你想做个人情，不就这么回事吗？你可记住，这笔账迟早要算，给我退在一旁。是是是，星月战战兢兢退在一旁。李靖一看火旺上庄，李靖心说，这些人来为什么呢？还不是为我吗？虽然他们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私事，但是以我为主啊，所以一见着庄主他眼珠子都红了，一晃掌中腾蛇宝剑，大吼一声，飞身到了近前。哎，花月仙羞得猖狂，李靖在此。花月仙一看，行行啊，哎呀，李靖啊，年纪轻轻一表的人才，我真赞成你浑身上下都是胆，你没胆子进得了半月山庄吗？你想干什么？还想跟姑奶奶动武不成？你多什么呢？我找的就是你。我请问你，那个女魔头冷飞霜现在何处？你把人交给我。我的小兄弟苦狼现在何处？你必须把人交给我。牙甭半个说个不字，你来看，我叫你见下做鬼。